昨天讲到四故西菩提住菩萨摩诃萨愿生清净心，愿于是生清净心啊。这个于是啊，如来是真实的意思，是就是实相，如来真实相啊，无所啊，于者于与不动之意啊，就是我们的清净法身抱成一个化身的体啊，它是真实的，是叫真实之意啊。这个清净，那个于是相应。我们平时讲的一个清净，是对于意识里面的分别清净。我说这分别的清净、妄想里面的清净，和这个于是真实的清净，它应该是两回事啊。对于法后面他会解释，看一些色相不生啊，不生。啊，不愿住舌身心，啊，不是说啊，这个眼睛闭着那个地方清净，是在一切相上面不生执着，啊，不住故，他不住啊，不愿住啊，舌身心，不是说不要舌，啊，这个就是说在一切相上面我不生心，这个大家想一想，这个就是《金刚经》。啊，在这个世间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不送？它其中啊，都是跟这个身心有关系。我们很多事情往往都是怪别人，不知道是自己心中啊有生之心。比例来讲吧，啊，我们讲《金刚经》，我看见了很多这些情景呢，比例来讲。我们自顾自己个人的自由，你假如说我们现在讲《金刚经》，大家没有做一些仪式，是不是？这叫自由心。而这种自由心就会引来一些什么呢？像灯暗这些魔的显现。这个魔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这个？昨天一来，马上灯就暗了。这个都不是一般的原因。为什么一坐下来就将出现这些现象呢？就是我在讲《金刚经》的过程之中，可能还有不恭敬心。一个恭敬，在这个舌上面没有升起不住之心，所以呢，我们总认为随便自由啊。我们来讲就来讲，没有做一些仪式很恭敬，就是不住而已，不是不要。但是呢，我们不住呢，当然不要了啊，这个仪式不要了。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很无所谓的，想来听就听，想不来听就不来听。那么说我们讲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我就凭我一个心讲，但是没有注意到啊这些仪式。也就是说吵架都会吵架，这都不是对方的原因。为什么讲经经的过程中有这些过失显现呢？都是因为我的过失，因为这尊将啊有我这种不恭敬的心，对金刚经不恭敬，就产生了这个无力缘起出现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一些过失都应该是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就是自己啊，这个对法上不尊重，所以产生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形象出来。这个都是不住舌身心啊，对舌状缘上，就说像是寺庙里面啊，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供养啊，对于参会啊，这一点大家我看见都没有重视。也就是说在佛面前供那些东西，我们大家都不会尊重，因为在这个舌上面这是不住，但是不是不要，但是我们往往把这个不住和不要把它分不开，认为不要就可以了，不要执着就可以了，不知道相和我们心是一体的。你不尊重，你心中做这件事情有执着，就会感到有执着的果报；你心中不执着，有不执着的果报，执着于佛，它有佛的果报；不执着的佛，它有不执着佛的果报。如果你不执着不住，你就大佛；如果你执着了，但是你做这个佛，你小佛吧，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原因。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我独立的，不会产生任何人身上。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反省自己啊，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啊，内心中感受这不是别人，一定是你自己有问题。啊，只有自己感受到自己的问题，才能够内心中生出非常谦虚的心，啊，非常恭敬的心， 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没有两个人，只有一个人。任何东西的发生都是跟你心，因为昨天晚上讲了菩萨诸法一切众生是菩萨，就是说心生诸法故，一切法有佛菩萨的心生。那不是菩萨，那么说就会怪别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是菩萨这个是我心不对。那么说我们讲金刚经的时候马上就体悟到，这肯定是我心中的法不对，因为心中有止有所这个体，所以呢我们这里没感觉到哪个对哪个不对的问题，完全是我心中的法的显现。所以呢这种法啊，这个等一下呢啊，都应该啊要反省到自己，是吧？所以呢这个清净是绝对而不是相对啊，心清净，心是无相的，于是无相的，如果于是生清净才能得心，那说如果不于是清净为实，就不叫心了。真正的本心啊，是有三心呢，啊，这个一个是分别心，一个是肉团心，肉团心是贵些的，啊，你就说啊，这个分别心那是妄想，妄想是了不可得，那说一妄想心为心，那说就不叫于事，那不叫清净，那叫实，所以那个清净那是虚妄的，不真实的，所以呢。因许于是才能够生清净心啊，于是生清净心就应该要于是生清净心，不愿住色生心啊，它就是个不应该就在色上面，在色里面生出善恶好坏的心，生善者就有善心，生恶者就有恶心，生住者啊就有大小，不无住者就有大，所以呢是善是恶是大是小，完全是啊，来自于一住。是啊，这个清净不清净，是来自于你的分别，是吧？那说你聚在色身心，聚在一切色上面，啊，一切色。所以呢，这个里面有一个串起，什么意思呢？我们众生无止以来，以色身相为错法安住，然后在这里面聚身心。身心就是种种烦恼，身心就是妄执，有妄执就必定有烦恼。那我们出家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应当啊，就应当无所住，无所住就生清净心啊。所以呢，清净心，你念阿弥陀佛也好，坐禅也好，啊，这个。首先要达到自己的心清净，清净就一起生上无助啊，所以呢啊，这是叫修行与供应的果报。如果你这个修行上面啊，这个不清净的话啊，这个所以佛教里面呢很多地方都有师父的带领，他必须在依师而修行。他说师父教你啊，你顺承于师父的教义，你就可以达到清净。他说你或者念佛，师父教你念佛，你不要想你什么都不要住，师父教你念佛就念佛，但是自己不要住，我在这念佛的过程中达到清净，清净啊不是住的体，是你自己内心的清净。人清净成因地上的事上的清净，可以达到就是说成你心地上的达到清净，可以达到具上的无具。你比例来讲啊，一个人聚在圣山当中出来以后，就发现了外面是无助的啊，就是说啊，这个但是呢人不断的接触远住以后他又有助。比例来讲嘛，我可以跟一个猪啊狗这块玩，但是呢不能跟人这块玩，为什么呢？因为人跟人这一块啊，他那个吞他的心还有助，有了助以后呢他就生烦恼，因为人跟畜生他心沟通不上，不了解他心中的善，他也不了解你，这里面是一个无助。因为无助呢，大家对他呢好像呢没有什么善恶好坏溪水的这种体，所以人在山里面住久了以后，出去以后啊，看到这个灯也都是清净的。你现在我们在城里面啊，在城里面走路和老百姓跟在城里面走路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走到外面大街上那个高楼大厦啊是很清净的 好奇的。为什么呢？因为内地对我来说就像花一样很美的，但是对于那些城里人觉得很讨厌，火车啊汽车跑来跑去多吵啊。但是我们在山里面住久了以后，非常近的时候啊，那个各自分明看到那个所有的这个世界啊，很这个就像一个画一样，特别的样子。那为什么我们在外面山里面，我们到城里面去，我不觉得苦恼？为什么不觉得苦恼？我觉得哎，怎么这样的兔丑分明呢？啊，就打个比例来讲吧，我们到街上走路什么都看得很清晰，这样的城里人看这个东西他看不清晰，他是糊涂的。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每个人的动态啊、行为啊、笑啊、哭啊，我们一看就看到了。但是城里人不在乎，因为城里人呢、啊、他看不到，因为他在那里面就远着了。那我们跟他是有个助理，就像我们是下棋，棋外面的人看他们在下棋的时候很清晰，但是呢在棋里面下的人呢他是糊涂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到城里面和城里人在一块的时候，我们跟他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清净心，你有清净心，安住在这世间所有的东西很明了。当人在里面住时间久了以后，后来你慢慢的清净心没有了以后，你会跟俗人是一样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啊，就像我们在寺庙里住着，我们在寺庙里住久了，不管怎么样的比城里面要强得多，比这个城市里要强得多。所以我们这里住久了以后，到寺庙到社会上去，一定跟世俗人不一样啊，都要单纯的，知道吧？你像我们到城里面去啊，一般人都认为很单纯，是不是？讲话啊，你的动作啊，行为啊，都比较单纯。所以在山里住一段时间出来以后，他就是不一样。特别我们那边在寺庙的住着，就是寺庙住就算个十年二十年，在社会上很多东西都忘记了，不了解了啊。所以到城里面去他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在社会上就是，所以呢出家人到外面去觉得外面好好奇，是不是很奇怪，像那孩子一样看到外面很好奇，好奇以后呢他就要找，他要玩那个好奇的东西，一玩就完蛋了，慢慢慢去了呢。就说我们应该要守住清净心，守住一个无助的心，去看一下可以，但是你马上就回来，不要被他给你粘住了。一旦粘住了你就不能再回来了，那就不叫啊，不住色身心了，那你就要住色身心了。一住色而身心，烦恼必生，知道吧？所以我们这样生活还是淡泊一点比较好。所以人呢啊，不要在房间里搞那些好的东西啊、漂亮的东西啊，这个物有那些尘垢的东西。那些东西就是要久了以后呢，到城里面去，也跟他们一样，知道吧？所以在寺庙里面啊，电视啊这些的啊，都应该还是少看。看了以后呢肯定是对你都不好。不过我们无量寿寺大，你像广州那边所有的出家反正都有这个电视机啊啊，什么的都有啊，很幸福的，社会上讲就很幸福的啊。但是在我们无量寿寺来讲呢，钱也没钱，名也没名，利也没有利，那说那是天下之别啊。但是我们到那地方去看出家那就麻烦了啊，就连那出家住的，每个出家都有空调。那好，一看那个世界，你就问他说他的出家为什么那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那样呢？你就会被那些假象给你迷惑了，你就不知道你被尘所远着啊。所以呢，我们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们要发出离心，就像身体清净心啊，清净心有了，你自然会无助心。啊，这个我们的功效就是无助啊，啊，这个无助可以达到这个清净啊，它是一种啊，这个清净的行为啊，它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是一种手段，能说可以达到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因为应无所住的体啊，并不是说。应无所住并不是说我们想应无所住应无所住，它是一个福利，一个果德萌芽在我们众生产生了一个亮点，所以我们讲叫开悟啊。那说应无所住真正的到我们心里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那真是一种果效，是一种果德，是一种开悟的状态。 所以六祖大师当时闻到一无所住这句话，立即心里面的智慧就开了，他心中的灯就亮了，智慧就开了。那说我们这些一无所住为什么没有反应呢？因为你不清净故，没有六祖大师的一种心非常纯洁，他在冷尘里面是一个巧夫，那说这个不是实质。所以呢一无所住而生起心念以后呢，生清净心，不与住色生心，一无所住而生起心。因为他前面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那说他立即感觉到自己非常的清净。为什么？他本身他就不住，他本身有这种得的那个地方，所以那个一无所住而是起心，他立即就现起，最后就开了。所以呢一刹那时下心就亮了。但是我们呢不法心，心不清净故，不清净就觉色身相为错法。所以呢我们往往用这个色身相为错法的这种执着啊，这个赶紧运势，知道吧？见色生心，听到声音就分别，啊，闻到香味就起贪着，啊，看到好吃的东西就起分别，所以我们手上摸的东西，啊，就起触感，啊，就感到喜欢不喜欢，啊，还有这个遇到法，这个法好，那个法不好，起种种，啊，这个法的执着，啊，这个都是叫身心，啊。所以我们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应该啊，不应当住了啊，就是种种烦恼。所以呢我们的清净心啊，清净啊，清则不触啊，清是不触，就是啊非常非常清澈啊，净则不远，我们清净的净的体啊，它不会啊这个远啊，有处有远，我们内心处无住恶事啊，内心有处才会不清，知道吧？内心有远才会不净啊，处的心，你看无住恶事，像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无住叫五浊啊，五浊切浊烦恼浊是吧？切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我们这个浊在我们内心中非常恶垢无止以来啊，非常非常的重。所以呢贪什么叫无浊啊？你看我们的戒浊就是这个时代的人斗争坚固，戒浊啊，寿命短暂，这个世界天灾人祸都现前，这些东西啊引起我们内心的恐怖和不安，就斗争坚固，随时随地都会斗争啊，稍微有一定点啊我们都会奋都会斗争。为什么呢？它并不是没有一定的原因。为什么？这个世界非常脆弱的，我们要保护自己，没有这个法子我没地方住，这个法子一地震就没有了，我一定要保护它。但是呢这个保护的这个心就内心非常脆弱，好怕它消失掉。所以呢在这个世界是一种脆弱的，所以我们的心随着世界一旦就脆弱了。所以呢你爱我一下啊，我就会爱你一下，互相就会产生非常快时刹那时间就现前了。就是说你骂我一声，你要讲我一直不好听的话，我脸马上就混了，混起来，既然我不打你不骂你，我内心有不满足状态，内心中有想攻击你的心。但是呢你可以忍啊忍啊，那已经不错了，能有人之心已经不错了。事实上社会上一般人没有这种人，忍者弱者，社会上讲能忍的人呢、啊、不是在弱者，强的人不会忍，知道吧？一般强的人就说你骂我我不会是让过你，我就打过去。弱者就是比较弱的人，就认为自己我打不过你，我让你一下。弱者强者都是什么呢？都是一种处理现象，就是污垢的心产生出来的。污垢的心就从哪里来呢？从社会里这个接触里出来，接触就是源于摧毁的这个事件里出来，它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哪个人内心呢不是没有脆弱的地方呢？一点病就横在床上不动了，是不是？一点小病感冒了，是不是？一点小月太阳出来了就怕得要命，一点冷出来了怕得要命， 人家诽谤你一下，你就难过的要命，三天都是吃不下去饭，是不是？只要你有好话，你高兴的要命。所以我们内心中，往往这种菜心上真的非常脆弱啊。所以叫戒作啊，不够啊，戒作见作，我们的知见烦恼啊，我们的见解，我们的偏执，我们的我知，为什么有偏执呢？有戒作就有见作啊。你有这个世界的戒作，就有保护自己的心呢、啊。包括最近自己学了一点本事，就是就像那个孩子一样，这孩子认识两个字又就是天下第一了，唱了一首歌认为自己是歌唱家了，写了一个字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了，就是说稍微有一点点东西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小手变大手，一点小小的一件事情可以在他心中就像好的好的一样，却不知道自己的心量是如此加小。为什么会这样呢？有解决见，见是保护自己的，对吧？戒为什么有自戒烦恼？边界就是说你就像有那个边界，有自己我在，有我知啊，就有我的边界了。我认为是什么原因，以我为根本，一般众生都是以我为根本的，但是众生有见作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像那个原先讲，他说啊，人两斗子里出来以后呢，就有我见啊，就是说就有那个我的执着，是人来到这个世界手搭得紧紧的过来，你为什么会来呢？搭得紧紧的到死的时候才伸开，其实这个地方伸开了，那个地方就抓走了，所以那地方出生的时候又是抓得紧紧的。为什么呢？他带着我见来的，人就是带着我见来的。学佛的目的它本身叫化解我见，但是我们无嘴来的我见在内心中呢很深很深的藏在心里，所以呢只要稍微的跟他讲这种话就看得出来，就是乞丐都有我见，是吧？就像昨天那个神经病被我们抬出去了，你看他的我见多重啊，连神经病都有这么坚固的我见，何况我们这些正常的人呢？就说他们这个我见都那么重，就是一个愚痴的人我见都那么重，何况我们这些成熟的人还是有一点智慧的人他我见会更重，知道吧？为什么呢？他的我见，就是说非常愚蠢的人都有那么强烈的我见，那我们怎么会没有我见呢？肯定有我见，知道吧？但是呢，我们要智，我们不一样的在哪里呢？我们的化解我见，这是智慧的，知道吧？我们的出家化解我见，边界界体界都是不正界这是我们把我见转为佛见。这个戒是什么意思呢？你比例来讲，戒你自戒的时候，假如我把这个地方放到这个地方来，你不要瞪，你要瞪了就是我戒，我叫你瞪就瞪，你瞪同样的把这个地方拿来编个去，你不要拿，你拿就是我戒，我叫你拿你就没有我戒，是我叫你拿的。这个里面转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念头放去，随顺于佛，以佛的自戒戒你这个自戒，我听佛的，佛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其实佛陀叫我这个念佛我就念佛，佛陀叫我无所住我就无所住，不如色身现我就色不住，身身现就是菩萨，就是听佛的，佛陀是法子啊，他是佛的孩，真正的孩子啊，他听佛之语的，佛陀叫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不是听佛的，佛陀叫你这样做但是很可微，你是例子就不顺成佛，还有我的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全部顺成法界，那你就变成法了，我的弯矢就不会再动了，但是我师出来以后呢就变成汪，所以呢顺成佛，顺成佛陀的言辞，就像我现在讲法，你把你所有前面学到的东西全部要放下来，顺成于金刚印，就是金刚经佛这么说，彻底的顺成佛印，其实为没有我的任何的自见生出来，佛怎么说我就怎么说。那说但是佛陀的这个究竟的意思你不一定明了，所以呢要不断的闻，不断的闻，闻到自己的所有的我见没有了，全部是佛的自见了，达到圆融无碍，那么说这个就成佛了。那么说生活中很多，你像佛陀说的三藏受部它都是圆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就不圆通呢？有起呢，有舍呢，有别呢，有这个我字出来呢都是因为跟这个正见不相应故。你说过去叫持佛，但是不知道无住，现在无住暂时做佛， 无助福就管大故，是不是啊？原来无助福啊，我以前做福是有助啊。过去佛陀说我们要修功德啊，我们要求福啊，过去是对啊，这样做啊，佛陀这样说啊，那啊，他认为这是佛陀过去这样说，见了一个我见，我认为是要求佛，他不知道一个我在那做佛，是没有我的，非要一个我干什么呢？没有我你发菩提心，谁在发菩提心呢？没有我谁在发呢？其实呢，等一个我执的那个地方，那个我执放不下来，就麻烦了。没有我谁在发啊？那菩提心就广大故啊，不舍菩提心，我自广大。有我执，那你的菩提心就不广大；有我执，你福就不广大；有我执，你的戒就不广大。所以呢，只要不住，你就会广大。所以呢，顺承于金刚意，不舍其心，没有起，没有舍，起你就得或失啊，你有舍你就放弃他的这个得失的观点，有起就是说你有来的观点，有舍有处的观点，有处来处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不是安住当下，跟佛性是不能相应的。所以呢，有边界我界，就自然会有来处起舍，跟佛陀产生一个助力，知道？就是说佛心前目安住的，有佛的这个体显现，我就不存在了，我不存在了，我就有哪里存在呢？啊，这个世界有我见的人，他说有边界，你这个见先是切桌戒桌，有了戒桌就有见桌啊，有见桌就有烦恼桌啊。烦恼桌是什么？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啊，是不是？他说贪嗔痴慢疑在你心中，他说这个，他说增长出来了，他说构体了，是不是？他说先是立根呢，或者说立顿根呢，顿根就是愚蠢的人呢。他说有愚蠢，他就有蠢相显现，痴相显现，有贪嗔痴慢疑的相的显现。有这种相显现出来，就那彻底就把你这个整个的弯心显现出来了，迷死了。有烦恼浊贪嗔痴慢疑显现出来，就是说切作见作烦恼作的尊生作，尊生是什么呢？尊生就是财神名食睡了，尊生是什么？为财，就得失，知道吧？你为财啊，命作命就是寿命了，寿命就是计量了啊，这个钱多啊，钱少啊，钱来啊，钱出啊，计量，这种计量就是生灭的体为命作，然后说快是命非常快。今天又是一个样子，明天又是一个样子，啊，就是说，在生命里面，在弯里面安住着，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命作，啊，就是寿命，啊，你的寿命在计量中，啊，越来越坚固，把生命，把这个弯心抓得死死的。你有贪嗔痴慢疑，你有财色名食睡，你就对于命作的计量，啊，就会强烈知道是叫下贱之命。靠于生灭来扶持，为什么呢？生灭的快时，当然我们内心即时称接着，是不是？所以呢，接着又即时的在流转，啊，那么说你的接着越到后面越差的原因，就是在命主上面，啊，这个果报，你的命越接，你的接就越障，你的命越贵，啊，你的这个接着就越好，就是说人的命越好。你的福报就越好，你的接触你升到这个世界来可能会升到天大去，是不是？我说你这个命不好，你的命快死都是因为跟这个财色名食睡有关系，财色名食睡跟贪嗔痴慢疑有关系，贪嗔痴慢疑跟你的见我见边见见习见不正见相应的，这些知见跟什么了呢？跟世界这个社会脆弱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这个辗转下处这样辗转，他说只有你自己这个法界里面的辗转，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共聚在一块啊，共聚在一块，所以呢啊，产生这个大家都是一个共业啊，都是共业在一起安住。所以呢，我们这个共业里面啊，产生着种种灾难，所以我们内心中啊，应该要反悔自己。所以呢，这个佛陀从三藏从前面一直说到现在，就是要我们生清净心，不做奢尘心，不做生香味触法尘心，啊，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说啊， 我说在佛教里面讲啊，一心不乱就是清净心。我们念了一心，什么叫一心不乱呢？大家知道，念了一心不乱就是菩萨，知道吗？一心不乱就是不退转，一心不乱就是心法不二，一心不乱就是一无所住。为什么这样呢？法就是心，心就是法，心跟法是一的时候，你就是一无所住。心是无住之心，法是无住之法，心法合一了就是大菩萨再来。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即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一生就可以了。一旦你闻到般若一生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一心不乱。为什么呢？此心是无住故，此法是无相故，此相此心是一体故，立即觉知到三昧不退转。所以呢，圣人有智慧的人，那是一生就够了，就确入到法界，马上就没有我了，是不是？他说偶遇大师讲呢，一心不乱是吧，愚人呢需要七日一心不乱。如果你闻到了阿弥陀佛或者闻到金刚般若，七日思维，用七天的时间来思维。思维什么呢？不是思维想什么，思维法义，你要是法是我法，心是我心，心无住故，法无相故，无相变法界故，平等故，心无住变法界故，法身报身它是一体的。他说这个呢，放下这个念叫智，叫智慧啊，这个智能能日这个法身报身。如果你矫情他的思维那个啊，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我说你更智更这个法不相应，跟无相不相应，跟无住不相应，那我说你就是一个死啊，这个死是三界，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死转为智慧，怎么转智呢？就是不断的用七天的时间来思维《金刚经》。《金刚经》很简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就能生除无住之心，应无所住就是啊，这个一心不乱。南无阿弥陀佛，这叫法，法界故。你这一声阿弥陀佛念下，就是整个的法界。整个法界就是一声阿弥陀佛，那你心就无住，因为你一直住，认为这个是房子、凳子、桌子，现在不住了，不是南无阿弥陀佛，不住法故，只住阿弥陀佛，就是这个世界无住之心，位于阿弥陀佛现大法界故，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念下处，即一心不乱。所以呢，这一心不乱，念念相续，就是念念化佛，一念一声化佛，啊，就是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是一个化佛；念一千声阿弥陀佛，就有一千个化佛。但是这一千个化佛都念阿弥陀佛，就是十八愿、十七愿讲，十方诸佛我见念无量寿佛，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说没有哪一尊佛不住般若故。没有哪个佛不住在不，没有哪一种佛不是一心不乱，没有哪一种佛不一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呢，此心就是法界心，叫报身；此心是无住心，就是法心。哪个佛不是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呢？生法界心，圆满报身啊，像无相无住心、罗舍那佛心、毗卢遮那佛心。所以这一声念下处啊，就是诸无所念，你于是念着啊，你就是佛，你就是佛，你也不是男子，也不是女子，你此心与智相应，叫智身。是心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的心是三十二相，你的肉体不是，但是你的心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已经建立了。此相是法界相，此心是无住心，此意是智身，是智慧之身，叫智啊，智心。所以呢，叫转识成智。所以这一声阿弥陀佛，我过去不讲吗？何为大智慧？念佛就是大智慧啊，智身。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是大智身，既不退转，而又堕落三藐三菩提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要发，就是要发这个心啊。所以呢，彻底的跟这个啊一心不乱它是相应的啊。所以我们众生在戒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在这个题里面啊， 叫做背觉合成呢，我们这个心违背了觉，把背啊把觉放在后面，然后心面对于尘，与福相违背啊，相反。像这样的人啊，背着这个佛啊，如果你把佛背在后面，或者尘境里面啊，在观界里面，是吧？即使你无量劫修行，也是违背于佛，知道吧？那我说这个色身相会说法，你不住故，这样你在这个色身相会说法不住心的时候，这个叫做觉，叫做背觉啊，背成合觉。所以呢，我们要合觉也是很快事的。这样你对这个色身相会说法不住，你不住身心的时候，这个色身相会说法你不住的那一刹那，所以呢，这所有的景就是你的清净心，知道？清净心就立即显现出来，清净心的相就是清净心的这个体啊，就是无住，就是佛土。清净心的这个体相就是啊清，就是无住，无住生清净相，无住生佛心，无住生觉心。所以这一念心觉悟了，在色身相互触法的这个体里面，你无住了。对于菩提发菩提心的人来讲，发觉悟的心，这样的无住就是菩提心，这样的无住就是觉悟的心，就是这样的无住啊，就是清净心，它是相应的。跟清净就是啊，背成合觉，刹那时间无之千里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色身相会说法里啊，不应当住啊，不应当住啊。所以呢，六尘啊，我们的六尘合觉。六尘合觉，这个啊，等待智的显现，就是说我们在不住心的时候，觉的显现，清净心的显现，那你这个识就转为什么呢？转为智。如果你不转成合觉，那说你这个识，你转制成死了，这个是一刹那时间的。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一个智在我们心中不断的相续，你不能够随便的说啊，你侥幸的看你，就是说我闻到金刚经啊，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一刹那时间你又转掉了，就转啊，转智，智的是我本体。如果你没有智，智是我闻性了，是我觉性了。那说我们违背了这个觉性，你就产生了妄识，这个妄识三界就显现出来。那说你不断的喜欢这个妄识，在佛教里面讲，也就是说你不断的喜欢这个妄识的体，我对于这个智或觉的这个体我不感兴趣，那说你这个唯性在你心中不能够很坚固的安居在你这个心里面，不能够产生的金刚体，这个不动体，你随意的运识，比如说或成被觉，那说你这个死的酝酿啊，我们无止以来都是用这样的心来做事的。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出家人啊，为什么要在寺庙里住着？为什么要在这寺庙里面啊，这个念佛修行啊，就在寺庙安住清净，就是要我们啊，这个或成不是啊，这个啊或觉被成。那么说你如果要是啊，常常是在寺庙里面是啊，或成被觉的话，那说我们还是在弯时做事，跟世俗的应该是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你要是一刹那时间转过来，因为我们要就佛教来讲叫做寻喜般若，就是说我们这个寻喜般若它是要一个过程的啊，不是说一天马上就已经改变过来了。那说但是如果你一点都不发心啊，你就比例来讲嘛，啊，这段就是说，社会上不是佛教不是讲，是说不怕妄生，就怕觉迟啊，就是妄生进来没有关系，因为迟境都是妄境。说，但是妄境不碍我们的真觉，就是说妄境不碍自信，它不会障碍我们的自信。 但是有住，他就有爱了。也就是说，在这个体里面不当下觉，那你的智就会遮盖，你没有智就实出来了。你这个识出来了，你有我见、边见、烦恼见，这个作，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啊，这个本来就是觉主、烦恼主、众生主、命主啊。你一到这个世界来，你就麻烦。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是没有拯救也没有关系的，你在湾里面，在湾里面也是清净的。就是为什么呢？在边地一层里面，它还有一个湾境。万劫就是说，但是万劫呢是清净的，它没有灾难，不是接着见着烦恼着。在此世界，你一万劫就是，说实话就到这个接着里面来了。一到接着，你就堕地狱。因为在这个接着里面是没有什么好的佛法的。你假如说，在这个贪嗔痴慢疑，本来就是贪嗔痴慢疑，你怎么舍出贪嗔痴呢？说实话，没有般若没办法舍出，因为你本身就是贪，身体就是贪的体，没有贪是得不到这个身体。你这个身体贪就是淫欲的体，你现在这个身体就是淫欲的体。如果你跟般若不相应，那说你这个贪心就堕地狱，贪嗔痴慢疑就是能看到这个地球，看到这个房子凳子，你就直接堕到地狱。为什么呢？这是借着时间看到的是觉，是劫作，是一个污垢的东西。我们跟污垢的东西打交道，还对你有什么好报吗？你不要以为你作恶堕地狱，其实你看到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地狱之本了。在经典上不是讲恶人闻金刚经，还有人诽谤者，此人先是罪业很重，应当堕地狱。但此人闻金刚般若故，当灭其罪，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金刚经是不是这样说的？那证明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本身是一个劫作，当堕地狱，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不闻般若的话，你就是一个地狱的众生，可以这样，劫作里面的众生，就像你在粪，在大粪里面。你闻不到般若，你跟菩萨跟这个不能相应的，是不是？你没有般若，怎么跟菩萨心相应呢？你没有般若，你跟无住就不相应了。你跟无住，你就是你小乘也不是了，是不是？那么说上法里面持戒修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你怎么持戒呢？都是戒，都是烦恼的东西，你怎么持戒？你不闻般若，连持戒都不能够，都是在情里面做事啊，都是感情化。你说你持戒，你没有般若，你的持戒都是污垢的。般若才能达到真正的戒，没有般若都是情戒，都是感情自戒，知道吧？我说情戒就是像云彩一样，是吧？都在造恶业，你认为你在受在这个戒律里面，因为你全部用妄识做事啊，妄识做事刹那刹那的都是造恶业啊。妄识我能讲起心动念无非是罪，那起心呢？你无助的时候你就是佛，真有住，为什么第三讲起心动念无非是罪？这句话什么叫起心？愿识做事的那个识就是我见，有我见者起心动念都是罪。那么说我把一张纸给你，就是你要吃，我拿饭给你吃。那么说我问你，我把饭给你吃有没有福报？这个给饭给你吃的这个鸡一定是大福报，并且跟佛是相应的才是大福报，它是无助体。但是我们心中为什么念念有罪呢？这给你饭吃为什么有罪呢？就是说离起我执分别故，不是这个饭有罪，是你心中的有我执在，那个我执的体有罪，你知道吧？所以呢，并不是说起心动念是你自然的意识，而起心动念那个执就是充满了贪嗔痴，是一个污垢的体。如果不是一个污垢的体，不会到人间来，知道吧？不会到这娑婆世界来。证明我们的动念的所有的意识全是罪，如果你不灭它，你就麻烦了。你生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你不把你弯执舍掉，那你就在粪坑里面生活，可以这样说。所以呢，舍弯即真，你要弯舍的全部是真的，一刹那时间这个世界就是佛，是不是？起弯者就是恶业。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你的弯力，在这无著恶事的这个弯，实际上没有悲喜的呀。要把般若智慧告诉大众，就是让我们要了解般若，真正的唯有般若才能救助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般若的这个体，没有这个无助的体，没有这个无助身心的体，那我说没有人救助你，真的没有人救助你。但是你能够从这里面闻到般若的人，他又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呢？ 城市里面能出来的人，他也是不可思议的人，知道吧？为什么？是一个苦里面能够信这个菠萝，能有坚固的这种信心，有这种力量爬出来的人，就是苦里面受煎熬肯出来的人，他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一下子可以通达到八地菩萨，啊，就可以到了不退转。为什么？一个苦的人啊，才有勇猛的想出来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要，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死是苦，啊，我们是这个死是地狱五鬼出生，啊，跟这个相应的。说实实话，我们要不幸福，那非常的危险；我们要不闻般若，非常危险；我们不念阿弥陀佛，我们念阿弥陀佛到遍地泥尘，你比不念阿弥陀佛要强啊！念阿弥陀佛就在遍地泥尘的话，你比在留在这个世界强，啊，是不是？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遍地泥尘的话，也是清净无碍，啊，那个地方也是微妙的庄严啊，是不是？那说比在此世界住下来，都是啊。但是呢，闻金刚经的目的是干什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干什么？就是为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说，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照样具足了。上辈往生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说，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往生就算了。我们要不但我们要往生，还要寄生成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阿弥陀佛是一样。那么说，我们必须要闻到金刚般若。如果你把金刚般若搞懂了，那你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上品往生。为什么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品往生者都是第一地法而不生疑啊，没有任何恐畏惧啊。那么第一地法就是金刚经啊，是不是？闻第一地法没有障碍。所以，这个观经里面讲，上上辈往生者，上上辈都是闻第一地法大乘，不生惊讶，不生惊动。此人往生的上辈往生，但是中品跟下品都是没有闻到第一地的人啊，修福啊、持戒啊，或者是这个，那对下三辈还有恶业，是吧？啊，下六辈他是见不到福，你看见到福为第一地，见不到福的就不为第一地，所以这里面已经分析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看他所有闻说第一地法或者大乘加法的人，那是都是见佛了，但是呢，就持戒啊、修福啊。做善事啊，孝顺父母啊，供养三宝，或者是讲不佛法三宝，他想念阿弥陀佛，那是年龄失恋了。但是呢，他到临命终时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不能见佛，都是花不能见佛，没有佛来接引他。但是呢，上三品往生能见佛的，为什么呢？他说问大乘经义啊，大乘经典啊，第一地啊，都是自诚心呐、啊、身心呐、啊、回向法愿心呐、啊，都是跟第一地相应的心，所以呢，他是上辈往生者。那么说，在《无量寿经》里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嘛，他也是为第一地法，一向专念，那都一念嘛，那都一念嘛，就是第一地法。所以呢，第一地法者就是见佛，佛来见，或在梦中，或在当下，或在现前，都能够见到佛。所以《无量寿经》里面上辈往生都是直接见佛。为什么呢？三辈往生者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辈往生者全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呢，有胎生者就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什么呢？闻第一地，身心疑惑怀疑不信，心中还有疑在，所以呢，就不能够所以呢，我们这个要知道第一地法怎么讲呢？《金刚经》讲的就是不住心，是吧？不住身心，六度妄恒不行执着，六度妄恒呢，这个不为清净，不违背你的清净心，知道吧？六度妄恒，色声香味触法这里面不生贪着，六度妄恒它一上就具足了。我修丢六度妄恒法你不住的话，六度妄恒真的就会清净。如果你要是六度妄恨的话由住之心它就不清净。为什么以般若为首呢？以不吃为行呢？不吃它成就六度波罗蜜的，不吃就是贪心，而一个贪心中的人怎么会成就六度呢？是不是？不闻般若，没有性体，那说它就是像六度无首一样，就没有头一样，那说又怎么会成就六度呢？怎么会成就清净呢？清净它成就法身的，那六度是成就报身的，就是报身跟法身它是共修的。所以为什么一再强调 色身相位抽法不住，色身相位抽法你不住，成就色身相位抽法种种状缘，向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状缘。这个状缘怎么成就？就是报身呢。但是你不住故是清净心呢，清净心是法身呢。但是色不住的话，成就报身呢。所以呢，此色此心此一体，就法身在哪里？法身就在报身里面，是无住啊，无住就是法身。你说离开这个色，哪有另外的无住可得呢？你不是说没有色，你就是嘴巴上说无住，那不是身心吗？是不是？所以呢，在色里面无住，色而无住，没有色就没有无住了，没有色还有一个无住，那不是万界吗？是不是？所以呢，法身跟报身就像住和这个色，无住和色，它是一体的。所以法身就在报身里面，报身就在法身里面。所以呢，法身报身才是妙用，就是你先前的这个智慧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法号不二。所以呢，证明说就要色无住，就成就报身庄严果，知道吧？这是不可思议的啊！在以前都一再的啊，这个讲。所以呢，就是这样讲，身心不住啊。如果你没有没有身心啊，不生啊，比例来讲啊，无住。如果呢，如果我的身心没有身心住舍与目，比例来讲，这个色如果没有我不生，就是说我在这里面没有安住这个身心，那说这个色对您来说已经不起作用了，知道吧？它能妙用，你不看外面的色身相互抽法，它能成就我们无助之心。如果你要没有外面的色，你就不能成就我的无助，不能成就你的无助，不能成就色庄严，像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妙庄严就不会显现出来。就像金子，像金矿一样，不能成就金子，不能成就金子，就不能成就报身，也不能成就庄严，就不能产生妙用。所以呢，没有此相，水没有波，不能产生妙用。所以呢，那边是变成了无名水了，是不是？所以呢，由色身相位出发，才能够成就我们无住身心，所以呢，才产生这个妙用法报化，才有这个体。那说是迷是圣啊，就是说成就法身，成就法身是怎么成就的？法身以无住性而成就的。那说无住实相成就法身，那说在没有无住之前，那我们这个妄心又从哪里来呢？妄心，这个妄心就是烦恼，烦恼又从哪？烦恼就像这个烦恼矿，那是本身具足的，就是矿还没有炼成金子之前，那个矿是烦恼的，也就是说我们本身的这个烦恼的妄是本身具足的，知道吧？但是呢，如果不把这个烦恼转为，把这个矿转为这个真金，那是说你就不能够现清净法身。不能现清净法身，就不能现圆满报身，没有圆满报身，就没有毗卢遮那佛，就没有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化身，释迦牟尼佛就不存在，是吧？没有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但是呢，法报化不能离开金子，但是我们心中本来就有金子，我们被烦恼所爱，但是佛来干什么？就是念烦恼而成金，把我们烦恼把它念成金子才是对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现前的这个烦恼既然是虚幻，能成就无住身心故啊。所以呢，这个烦恼的体，如果你不转这个烦恼，那你就麻烦了，知道吧？那就生这个无主恶事的时代啊，你就非常危险。如果你不住六尘，在这个六尘里面啊，你不执着不住啊，你就可以显露你自己的真心啊，清净果，就是说你的真心会显露出来，就是当下就会显露的。就是说你坐在这个地方，一切受身相位说法无住的时候，既然你不住，因为你不住就没有我，既然你无住，在你无住的时候，那个我就不存在了，这个法就变成圣了。所以这个法跟你相应啊，就跟你比较亲。你就为什么我们无住的时候他就跟我很亲呢？在我们有住的时候就对立呢？好像对方对我有意见，对我意见是因为有住啊，聚就产生助理，不住就产生静理。就是说你只要不住的话就非常亲，就非常亲近， 清净与法界合一故，你要住就对立，你跟法界产生助理，产生助理会是什么效果呢？产生助理啊，起心快。如果清净是什么样呢？就是如果你修行修得非常好，你常常无助故啊，不愿意生出烦恼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清净故，你无助，外面的法界跟你清净，跟你清净的体，它是令我们见到这个世界不愿意生烦恼。如果你不断的是这样无助之心在安住着，这时候它不可能随意的就会生起烦恼。所以生烦恼的快时，是因为你平时在训练什么呢？训练助的心。一个常常训练助的心的人，他的烦恼来得快些；一个常常训练自己无助之心，他的烦恼一定来得慢。所以你不要看有一些像那个，你像看他们呢，那个他那些人，你看他平时外面所有东西他都还没有助，他确实也在无助之中。他因为他无助啊，他像比例来讲吧，一个人刚刚到寺庙里来，他一直无助，他非常清净。所以呢，他清净了一段时间，如果要叫他住了以后，他一定会生烦恼。人住久了，他就会生烦恼。但是呢，无助，你一直保持着这种无助的体，那你就是无助之心。这个寺庙对你来说远远是清净的。如果闻到不好以后，你常常无助，那这个世界、这个寺庙对你来说清净心非常常住的。清净心是我们常住之心，就是佛心。法身跟报身是现前的，所以呢，我们吃饭没事干，不要向外看，看了以后你的烦恼就越来越多，知道吧？在任何地方修行都是这样的，不管你到任何地方都应该养，你不要向外看，不要看别的是非，要做一个什么呢？老实的和尚。这个呢，看大门呢，看香灯呢，这些老实的和尚，我这些老实的和尚确实就安住在，既然他不懂得任何道理，但是呢，他有一个相似的安住，他一个安住，他无助啊，无助呢，他感觉你像我在杜林寺，我也不知道不之意啊，人家说某一个人好，某一个人不好，好像我住不到心里面去，我一直安住在这个体上面，但是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直安住，安住个七八年以后，我再开金刚经啊，原来我就是住在这个体上面，我懂得我以前的住是什么了，原来我一直安住，所以我现在很清醒，现在你人家骂我说我讲我丢了，说我确实是安住的。知道吧？那因为我安住是因为我前面有因在那个地方，所以人随便说我，对我来说啊没有多大的印象，知道？外面好的东西坏的东西对我来说，我随意可以把它放下来，轻轻的就把它放下来，但是呢，你叫我随意的生烦恼是不可能的，叫我随意的想生出一些烦恼，一点小小事情让我生烦恼啊是不可能。为什么会不生烦恼呢？因为我一无所住，我一直在无住心上面啊下功夫。所以呢，我们没有事情不是你意识里面在想无助，是你事实上在无助，知道吧？无助之心，你在六尘无助，你的真心就会显露啊，你就与世界非常相应，不但你与任何地方会相应，与城市，与城市啊，见到汽车叫的声音啊，他都会，你就比例呢，你就比例来讲啊，那个乞丐打我一下，我就会打他一锤，但是汽车叫的声音刺激了我一下，我一点都不对他有意见，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你了解，你汽车你心里面建了一个无助体，知道吧？所以汽车叫刺激我的时候啊，我不会对他骂什么，但当这个刺激对我来说应该比你比这个乞丐骂我的还要严重啊，但是为什么不对他发脾气呢？我会对他发脾气呢？因为你对人有助了，因为对人有助，你就会对他不满。你为什么不听？你山走不过去，你跑山转一圈都心甘情愿的。如果一个人站这个地方，你就会打他一锤。你为什么打他呢？就因为有个助，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你不认为这是山，这山你不得不住啊。你想不住你也做不到啊，你自然会绕着山转。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啊，他站在了我的助，他就会打他一锤。所以打他一锤是因为你有助的这个心。如果见到山，绝对不会住的，知道吧？你绝对就会绕他穿穿，所以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人的命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都是这样，很下贱的，就是说我能欺负你，我尽量的欺负你；不能欺负你，你像山，我不敢欺负啊，我就不敢欺负他。如果你是人，我就可以欺负你，我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做我就打你。他说这个人就可以欺负他，山我就不敢欺负，太大了，我欺负不了他， 所以呢，我就很让他吧，山撞了，车子倒是撞，我都心甘情愿的。他为什么不是山里穿过去呢？但是因为我知道穿不过去，他内心的一个强行的无助啊，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有助之心啊，即生烦恼，是吧？所以我们常常来讲了，既然你无助，你显露清净向现前的时候，绝对不会随便你，不管是人还是山，对你来说应该平等对峙。你是山，就是那个山，就是这个人，人就是这个山。这个人跟山，你没有相了，无助了，当然人跟山是一模一样了，是不是？人跟山是一模一样的时候，你会对山吼吗？就不会吼，人就不会生烦恼。所以人就是这样的，知道吧？有助啊，真心不能显露；无助，真心就会显露。所以尊生呢，自妄为本。啊，虚心圆明，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妄的体呢？啊，有这个妄，这个妄的根本在哪里？妄就是文性里面的，妄的本体是文性里出来的。那说是什么东西呢？就比如拿我手啪嚓声音过来，这个声音你看我手绕一下，大家眼睛里面都有一个幻境，这个幻境其实就是我手在动，知道吧？但是呢，这个手叫做余迹，看到没有？你看一个幻影，后面一个小影子晃过去，这个东西叫做汪，知道吧？但是这个汪是一定存在的，这叫什么呢？在学上讲叫做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原名本来它这个东西是一个名啊，它是一个体，知道啊？人住原就是说原，说原，说原之极，就是原所之极，就是说你愈发相应的那一刹那，它有一个机，对吧？你是其实遇到的就是一个真性，你定到第一样的时候是一个真性，但是看到这个真的时候呢，从你面前眼睛过的时候啊，参与一个机，这个世界的机，那这个机就是汪，知道？然后这个汪可以大可以小，这个机也是不可思议的，它能大能小，所以呢，你执着了，这个机就住在你心里面，产生一种幻境。所以这个极就是一个弯极，知道吧？啊，所以呢，六尘本身是无助的，牙色声香味触法的本体是无助的。那说我们这个，因为六尘无所住啊，啊，我们要认识到，知道色声香味触法无助故，啊，为什么不讲色声香味触法，不讲眼耳鼻舌身意？不讲六识，不讲六根，正讲色。这个色的体里面是什么呢？啊，它是无助，就是法身，就是报身。它本来就是成就我们的自身的。但是呢，就因为你色里面啊，这个色里面呢是妄想，是吧？我们在这个舌，我常常妙用比例来讲嘛，手动的时候，它一个分，哎，有冷暖的感觉。哎，手接住了，哎，这上面有凉的感觉，是吧？啊，你手接住尘，就是说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法相应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们的文性呢是变法界的。我们的身体是色身相位触法，我们无始以来的执着变成一个固定的这个体。那么说外面的大千世界和我们的身体，它绝对是一小世界，就是身体，大世界就是色身相位触法。就是色身相位触法成就我们这个身，但是我们固执身体啊，其实就是一个大宇宙，而大宇宙里面有心，那我们的肉体里面也照样有心，知道吧？所以此心就是彼心，而此相就是彼相，所以我们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其实就是外面的色身相位触法。那我们的这个文性，这个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法界的这个无助体，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的无助体就是真心，所以呢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心过去的妄识执着了，就是执着而成喜，叫成喜啊，就是这个身体好像变得很小了，是因为你执着而来，就妄识里面执着而来。如果你把这个妄识放下来了，你的身体回归于真实，就是变成色身相位触法，色身相位触法又变他的心，这个无助之体，他的法性就在里面，就是清净体， 清净体就是法身，就是报身。法身跟报身在外，还没有通过修行，没有正量之前，它会产生什么呢？产生一个弯识，产生一个弯识。这个弯识并不是从这个肉团里出来，是吧？没有肉团里是没有的。那是说，它本身具足，就是说我们要投胎的时候是什么投胎呢？就是那个识。那个识怎么投胎呢？就是说色跟心产生了一个执的体，这个执着的体，对吧？所以呢，外面你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墙壁跟无助体能不能会上讲话呢？能不能讲话呢？能讲话，就是我现在开口式，我现在讲话的声音就是从这个里面出来了。我的声音，我讲话的声音和这个整个的宇宙是一。那说声音里面跟什么呢？跟无助体它不住，声音无助故，无助就是声，声就是无助，里面产生识。如果声音跟无助这个法性是脱离的，那说这个尊家就不会有妙用，就像谁跟波脱离一样，谁跟波脱离，那说它不可能存在的，这件事情不会产生。谁跟波怎么会脱离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色跟无助它是不会脱离的，你幸福不幸福啊，它都不会脱离。但是呢，我们就是悟到了这个道理，然后呢，你会于他的这个心，并不是说啊，你得到了一个东西，是你悟到了它是个近未来界的本体，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这个无助体里面能生出弯识，弯识就是一个弯识，一个尊身啊，有无量无边无际的尊身。尊身是什么呢？无尽的弯识，就是说我们每个念头是一个弯识，每个念头都叉叉叉的弯识很多的。万事什么呢？是不可住的东西，也就是说尊生是了不可得。大家知道有多少尊生啊？有多少尊生？一刹那时间有多少个尊生？我们一刹那的这个一念有九百个尊生，那佛陀一刹那有百万亿个尊生，净虚空变法界都是佛的尊生，是啊。所以佛陀是佛陀尊生，因为没有弯指了就没有尊生，尊生是了不可得的，知道吧？没有尊生真的有，我们擦擦擦每个念头擦擦擦擦擦擦，就是这个念头里面都是无尽的众生。你说众生有多少？你讲。所以呢，层层擦擦里面都是众生，众生就不知道不知道有多少，近未来就无边无际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太多了，知道吧？所以呢，众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呢？啊，它是没有的啊，因为没有故，就是汪汪在一切处，什么地方都可以见你汪，是不是？所以什么地方都有众生存在。所以呢，我们讲众生怎么斗得尽，所以二老汉看见了去斗众生，心生心里面都快啊，这么多众生怎么救啊？是的，他是要亲近你。也就是说啊，六尘无所住故，但是呢，因为这个众生在，有一个众生的一个念头动了，第二个念头就动起来，第二个念头动了，第三个念头动起来，所以念头跟念头是不断不断的，很多的念头就生起来了。由小的维系的念头变成大的，先是只是风吹一下而已，然后这个念头变成一个大念头，一个念头变成一个大念头，很多的好像很大很大的念头了。那我们人现在看到山河大地，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念而已，就是很大的一个念头，好像我们众生是一个大人呢，是一个人呢。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念头是很小，但是因为呢啊，变成一个身子，认为这个尊生呢就是一个人，其实尊生不是人，是了不可得之意。因为这个人从哪里来呢？就是从汪里面来啊，有无尽的这个汪，就有无尽的这个身啊。所以呢，但是有了这个身体以后，重新的对这个汪产生执着，所以呢，重重无尽，是吧？所以呢，因汪是吧？因为你住故，就是汪，就是妄想啊。如果你不住啊，这个如果你不住就空寂无尘，如果你不住了刹那时间啊，这个法身报身，你现在你就说说跟这个无助体相应的那一刹那，没有我，只要你没有我的一刹那，你这个观念一体啊断掉以后，整个世界那个众生就堕尽了，知道吧？为什么呢？汪是了不可得的体， 一旦你了解了汪，你不渡，泥沙拉断的时候，所有都断掉了。所以断的时候呢，法界即断；你要生的时候呢，法界即生。一生汪，一切万现前；于堕汪，一切汪即断，就是众生就已经堕尽了，知道吧？所以呢，你一旦这个，你因为那就那个生转为什么生呢？转为智生，就是智慧的体。他说当下一念觉，什么叫智生呢？啊，智生。也就是说法身报身跟化身的体，化身无量觉，念念之间是觉，是清净的，所以讲整体来讲呢，就是清净的，就是化身。为什么讲叫清净身呢？法身啊是无住的，报身是骗法界的，化身是清净的啊，请立即行愿，就是说无所住故啊，亦无所住。还有一个呢啊，这个无所住的体啊，什么叫无所住啊？像无所住啊，六尘本来无住，根识啊，根识尘啊，本身无住啊，因挖而成真，它本来是无住的体。那个第四呢，无所住者什么意思啊？不断灭空啊，不断灭空。因为无所住体是一个不断灭空，什么意思呢？无住就是不住色身心，不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啊，不是说啊不要色，是在所有里面不住，是不断啊，不断除啊，这个不灭啊，不断灭，不要进入到断灭里面啊。所成为境不住，就是城里面啊是境界，一切境界不住。如果你在所，就是说你现在用观止啊，看到这个尘，在这个尘里面叫景啊，我们认识了这个景，看到这个色身相互触法这个境界里面，如果不住的话，为所空。所空是为什么呢？叫做情空，就是说，如果你在一切境界里面你不住的话，你的这个情就空了。人只讲所，那人就是识，就是说你能见到的这个人，人呢为根，就是说，而这个根呢不住，为人空，叫时空，就是说，对于所你不境界你不住，叫情，情不住，你就变成智，就法界变成法空，是吧？而在根识上面不住，智慧上不住。你就变成自空啊，时空转智。所以呢，你根你看为根不住，为人空，人所即空啊，就是说情空则生功德，时空则生一切智人啊，就是说你的情空掉了，才能够真正的生出功德，这个法界就变成功德，叫报身。你时空掉了，时里没有一个另外时可住，为什么呢？无住之体是法中无住，无相之执是无住之相，无住相是平等相，法界故相空，这个相体空叫法身，相空是叫报身，并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心空，知道吧？也认为还有一个心空，心是了不可得的。如果相空，这个，那说这个我们讲的尘就是境界空。啊，你说住的情就空掉了，能指的这个情心时空啊，时空就恢复你自己的那个啊本心，就是智。所以呢，这两种功，这两种空的话啊，是两种功德啊，一种叫智功德啊，一种叫做啊法界的功德。所以呢，时空很重要啊，把时空掉了啊，能生一切智，就能生啊这个把这个世界转为这个啊这个清净的法身，把你的心转为一切智，把这个世界啊本体转为清净的这个法身。所以我们要就什么叫应无所住啊，应无所住而胜其心啊。就是要生出啊清净之心。 叫无生心，那叫六尘生心。好，啊，这经典上不与色声相，不具声香味触法身心，啊，于是知，于是见，于是信，于是解，于是知要明了无所住，啊，这个法无所住，回复你自己本来的清净心，于是见。于是见是佛见，啊，不要以假为见，以真实，以真实性为见。于是信，啊，于是信如来正是解脱，啊，于是解，于是解就是于是修。无论是在任何地方修行，行住坐卧都不理这个，像释迦牟尼佛吃饭穿衣睡觉，行住坐卧四大威仪，一直安住在无住体里面。啊，我们心中有执着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人本来清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但是我们老是以住心，啊，这大丈夫相不能清净，还不如一个小乘的教法人。像在临面那边，那个出家人一大排偷钵吃饭，然后化饭回来，正那个出家人多么清净自在。吃饭了以后呢，打坐，然后观内观，观什么呢？观般若智慧。啊，观无住之心，一心安住，进行，每一次进行，大地进行，在路边进行，住，每一次站在一个地方不动，啊，安住法界，了知，我们站在一个地方不动，想什么呢？什么都不想，无住嘛，无住的时候，整个法界已经清净了，整个法界在你意识中，法界就是我身，我是你法界，你跟了法界，我过去在杜林寺。在那个大殿里面念佛啊，这个上殿，我一站在一个地方，马上就日定了啊。乔木鱼的时候，自己就忘记了，不知道自己在。用功夫用到非常纯的时候，人完全是按照的法。我在杜林寺，我感受的是非常的清晰。我到现在我还是感受这样的，也就是说，真正就在法里面，那个法跟你相应，成为一体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我在。所以你住在那个地方，你站在那一站就是一天。为什么换一天呢？因为这个法界的相是我相，我没有我站呢。法界就是我站，这虚空法界我，因为就是虚空站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我说，这个我的心是无住的，哪有我站呢？那个净虚空是清净的，没有我是清净的。法界于是站，心无住，无住之站，那是什么境界？是一站就是一天。动安住在法里面，啊，站累了走一站，再站一下，啊，那说一站就是一天，对吧？所以人定力非常，修了一定的时候，他这个心呢就在法里面很自在了。为什么呢？跟法相应，跟般若相应很重要。那么说我们不跟法相应，那么说你跟法对立了，这是弯识里面，这是一定的话就在弯识里面，那是出家的可耻之行为。所以呢，我们老是把这个弯的体当作是真实体。所以呢，现在我们出家口碑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不是真实修行，不能真正的与法修行。假如出家修行，其实跟法不能相应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想法随法的安住在这个法上面。行是法的行，我们这个种种变化啊，吃饭、穿衣、睡觉都为行。这里为什么呢？安住在法上面，一切法的行为，法就是我，我就是法，菩萨就是这样做的，一无所住，既然这个法是我法身，那我就是这个。所以呢，一点都不能。我们刚才晚上我唱的时候，我为什么声音很大呢？因为我认为这个声音就是我自己的，是自己的报身呢。我没感觉到我自己在做佛事啊，我的报身，我的声音都是我，声香味触法都是我自己啊，感受到整个世界，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我自己。所以我站在那拜的时候，我都充满信心，是不是？因为没有一个我在做佛事，无住我是法身，无相我是报身，那我完全是一个智慧的体，一直安居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做佛事呢，非常的自在，非常的没有什么正念头的，是不是？所以呢，做一趟佛事坐下来了，那真是在大自在体里面了，是不是？如果你做佛事觉得啊念动不动动这个心动那个念头，那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就对心更法不相应故。那么在一个上也不行，就是说师父上讲，做小偷的人小偷就变成大偷，为什么呢？惯性啊。做一件事情你说我这一件事做不到，我第二件事照样做不到，第二件事情做不到，第三件事情那肯定做不到。那么说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不做，所有的事情你都不会做的，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事情你肯做了，所有事情你都会肯做，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常常这个事情我做，所以有很多法我都会相应，我不会随意的放弃我这个念头。所以呢，要做是当下，不是等到了明天。所以很多人修行，就是我说我明天再修行吧，这是太可耻的行为。就像今天你百花盛美，到今天晚上有狂风暴雨，你花全部毁掉了，你明天再也见不到了。所以没有明天，因为明天远远还有明天，一定是在当下。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做了没有？现在看一下去了没有？是不是？你要感受你现在就没有我，这个身就是你的身，这个心就是你的心，无住就是你的心，这个世界是清净的。你一直安住在这个地方，现在就安住了，然后你走出去吃饭去叫行，这叫行。你现在坐在也叫行。那么说你吃饭去叫释迦牟尼就这样想的，语语不登，不登，他就说不登这个弯屎，他这个不随意的，说不一般的情况下，他这个心，他这个弯屎是不会登的。那有佛，他不会顿的。那说阿罗汉他还会顿一下，他有戏呢，是不是？我们众生不断的顿这个东西，是不是？所以我们大修行人不随意动，就是说不是真正的障碍了我，我不会顿这个万事。假如你打到砍我，我可能会顿的，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不随意顿，就是大修行人不随意顿万事，除非你实在是干扰了我，我才会顿这个体。一般来说不顿它，就是不要随便顿它，因为我不顿它，有时吃在逼得我没有办法了，我只好等他了，是不是？我不等他，我没法生存了，我空间也被呢，所以我的兴趣还在呀。但是呢，在一般没有多大的干扰的情况下，我这个弯心不要动，知道吧？所以呢，弯心藏在我们心里面，每个人都有的。你随意的就等他，不就麻烦了？所以呢，不能随意等他，知道吧？所以呢，不随意等弯心行住啊。住就站在那个地方，我们这个为什么要饶府呢？就是习，就是这个饶府就代表着吃饭、穿衣、睡觉。为什么要释放性？知道吗？为什么人走路的时候，我们出家人走路是怎么走呢？这样走，他不会这样的，就是不会神视而走，不会说哎那个地方很远，我转个弯这样过去啊，这样他说这样走就这样走，这样走就这样走，这样走就是他是一种方形的。为什么出家人走方形呢？就是说要到边到位，知道吧？就是说什么叫到位呢？就是说要达到真的跟佛相应，就是到位的心。这些人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走到位，不能够啊放掉了然后走到边个去。你常常一放，这个拐子没走，就是没有到位，没有到位，这个东西就会障碍你，障碍就会障碍。因为你常常不走到位的事嘛，啊，我知道那个东西，但是走不到位，老是留那么一点点，好了。你留着一点点，留着一点，留的越来越多，到最后面就无所谓。所以人对法上面为什么要来行，是行到位。所以人走路的时候呢，饶府的时候一定要走到位，知道吧？所以你这平时要训练，训练自己啊，要走的时候心要到位。这形象到底有我们的心，知道吧？如果你心真的做得到，很尊重了，做事情就像说你已经悟了，已经证悟了，当然你一切都不会障碍来了，你不走也没有关系了。所以走是到处有我们的心，知道吧？住，我们站在一个地方是在法界里，没有个我站，是法界就是你的站。这个色身相位说法就是你的身体，所以不是你站的，是虚空站在那个地方。何等之广大，是不是？你的报身站在一个地方，所以阿弥陀佛身体是站着，看到没有？阿弥陀佛身体为什么是站着？常住不卧，他常常站在那个地方，知道？站在干什么呢？是吧？常住报身呢，安住一切众生没有休息的时候。所以呢，他说心无住故啊，没有清净的。如果咋逼着自己啊难过啊，那叫弯指形象出来了，那不如豁等一下，让清净心升起，知道吧？那说这个行住还有坐，坐在那个地方，坐是三昧呀，是吧？一些三昧现前，坐就是定的意思，坐它是三昧之一。三昧就是说，三昧是即是定啊，一切法无住得一切定现前，既然你无住， 说三密先前，生相问心起，就是说只要你捂住就三密，三密就是坐，你坐一坐在那个地方，一切定先前，是吧？你坐在那个安住上的地，叫空照，就寂照，寂你心已经寂灭了，你在大涅槃里面捂住，啊，坐在那个地方。那说这个相上面来讲，一切三密，就是说色身相无处法都变成色身相无处法，种种三密现前。那说定力来说叫照体，就是显示那法光一样。所以十方诸佛都坐着而成佛了，大三昧现前，十方世界与心中光啊，就是你看到这个色身相无处法，就是你心中一个大光。无住故光遍法界故，有住故你光就小，无住光就大。所以你光，你这个无住之心就是福之果，没有障碍的，知道吧？所以呢，福之果就在你这个阴心上面，行住坐卧睡觉啊，大寂灭现前，来说。你一窝是代表休息啊，虽然休息是大圆满之一，就法界众生皆成佛道，就是圆满了啊。窝是大寂灭，就是大涅槃啊。所以呢你要生大涅槃，就是人睡觉的时候要想，我已经死了，我已经进入大寂灭中，生灭灭以寂灭为裸。所以睡觉的时候想着寂灭，你要想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就麻烦了？你坐在那个地方想我来比赛哪个厉害，那不就麻烦了，是不是？你站在那个地方，你不，你身体，我站那个地方，不是你站，我在修行，你不修行，那不就麻烦了？啊，你走路的时候，我让你，你让我互相吵架，那不麻烦了？所以呢，你跟行住坐不能，释迦牟尼，我行住是大威仪。他说他卧在那睡下了，他自己出去了，是不是？他自己走了，到哪里去呢？他就在那地方又去成佛，又成等正觉，他就又在道化众生，到天上去度众生，在别地方去度众生去了。所以呢，佛陀。啊，这个常常的在行住坐四大位移的体里面啊安住，他无意识不在涅槃之中，无意识不在行住坐，所以呢行住坐四大位移就是释迦牟尼佛无住之相。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修会叫四大位移，四大位移是出家的根本学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吃饭去金刚经彻底地表露出了我们出家的四大位移的具足啊，四大威仪的这个行，四大威仪的般若之行啊，一定要跟它相应啊。啊，所以呢，这上面讲啊，阿离无住处处是宝啊，啊，阿离无住去处无非实相。就是说上和大地皆是法身啊，鸟语化上皆是法语，看到外面所有的变化都是法语，它并不是说你现在的实里面看到的啊，这个上和大地就是法身，不是这样的，知道吧？跟般若相应才能生法身。这你证到这个，这你了解这个法身以后，你看到这个啊，虚空无寂静的啊，寂静的体就是法身啊，这个世界的变化啊，这个法身的妙用，报身现前，哇！看到这鸟语花香，这个外面所有的都是鸟语花香，鸟语花香是法语，佛陀在天天跟我们在说法，说什么法呢？说无住之法，啊，说般若之法，这样跟般若不相应，嘴巴上谈是毫无意义的。你说啊，三国大地皆是法身呢？那你三国大地法身是什么？法身是无住啊，你不无住叫什么法身啊？只能嘴巴上说法身有什么用啊？你要心里面安住无住，你体会到法身什么，然后告诉法身别人家不一定听得懂，你心里面完了有点震撼感，就是说你讲实就清净之实，这个叫做啊与法相应。你讲的时候你自己心都不清净，那讲有什么用呢？是吧？我讲的时候立即跟他相应，就是说你讲的时候正好表露出你自己的心，马上就有感受，就像想妈妈的时候你马上流下眼泪一样，你要有这种感觉。那嘴巴上谈有什么用？是不是？不是嘴巴上谈的。所以呢，你说了善恶大地皆是法身，你内心马上感到啊，无助，清净的法身没有我了。一讲出来你就没有我了，就是说，说葡萄马上就流口水是一样的。你说葡萄不流口水，那不是假的吗？是不是？哪有葡萄不流口水之理呢？如果你不流口水，那不是假的吗？所以你讲话说啊，这个善恶大地皆是法身，那是妄语，知道不能讲的。如果你体会到了啊，你才能讲，不体会到不讲，但是讲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的清净， 一定非常清晰，没有人我是非，叫断百非呀，叫做断事相解百非，就不会现前。这个体才是真实的，才是功用，才是修行。不然的话，跟他怎么相应呢？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种功德啊，不可思议的妙用啊！时间到了，阿弥陀佛。